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川。今天在我们这里呢，我们还请来了温哥华信友堂的洪宇健牧师，和我们一起，还美玲了，一起来共同的来分享圣经当中的基要的一些问题。美玲，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谈到哪里吗？
在过去几个月，我们都一直在讲旧约里面的耶和华所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十诫。
除了我们讲到十诫，洪牧师上一次我记得是最后一讲我们讲到十诫了啊。
是。
那今天呢，我们是不是就要从旧约呢引入到新约了，也就是我们有一个新的主题了。洪牧师，那您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把旧约和新约之间的这个连接点啊，稍微的跟大家来讲一下好吗？
好，是这样。所谓旧约和新约呢，那是指旧约是原来在耶稣来以前降世以前呢，神和以色列人民立约的时候所说的，那些借着先知所启示的话。最后一本书是马拉基书，它陈述在这个耶稣来到世上400多年前那段时候。如果说旧约的信息里面呢，分成它有律法书、智慧书、历史书、先知书，这些旧约里面的律法书是它基本上的是一个核心。其实神的圣言、神的话语呢，基本上是分成，只把它分成律法和福音部分。律法是让我们知道啊，上帝是一个是怎样的一个公义的圣洁的上帝，我们在上帝面前应当的本分是什么样，应当做到的本事应该是怎么样。当然这个律法书也显出来了，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的罪性，人根本不能在上帝面前守住律法。而这件事情是借着以色列的在这个耶稣到来之前的历史当中向他们显现的，从亚伯拉罕开始作为以色列人的立祖，后来又有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到旷野，而约书亚把他们带到迦南地，然后呢就可以看到直到大卫，整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上帝要借着把以色列人从亚伯拉罕的子孙当中兴起一个国度，来表明神所带领的一个国度，一个民当时活在一个什么样式当中。当然整个历史当中充满了以色列的失败，历史书就说明以色列的在遵守律法的轨迹上面啊，他是如何的失败的。但是这没有谈到像是上帝对他们既有审判也有什么恩典，给他们以色列人丰丰富富的留存，这里面就借着先知书来说明的。其实每在被审判的以色列当中，往往都是先是告诉以色列人犯罪了，以色列人有祸了，他们偏离了神借着摩西所颁的律法。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面，借着先知告诉上帝将要重重的刑罚他的子民，甚至会兴起亚述啊、巴比伦啊这些民族来作为耶和华的拳头击打这些以色列人，让他们在悲伤中当中，他们能知道他们离开耶和华后果是极其可怕。但是他们如果在灰心失望当中，神也会借着先知宣告安慰的话，表明呢这一切呢，上帝一定要到时候会擦去他们的眼泪的，一定会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的，一定会洗清他们的罪孽。在以色列先知当中另外一个信息就出来，就是弥赛亚的主题，就是让以色列人盼望那个救主就要为你们准备出来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说整个旧约都是预备这位救主，而整个新约呢就说明救主是谁，为我们到底做了什么。
刚才的那个旧约部分呢，就使我们想到了原来您一直在讲的那个十诫了。那十诫是不是就是神为我们立的这个约，然后让我们人去守？
十诫是十约的是全部。我说其实呢，神跟人呢立了两个约，在人堕落以后啊，如果叫人在堕落之前呢也有一个约，就是亚当之约，在伊甸园里有一个约，你不能吃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个约是要凭着你的行为，行为之约就是用行为来遵守的。如果这个约破了，那么人就掉到什么，跟神的关系就破了，你破了跟神的约就破了跟神的关系，因此人就所谓是罪人，就是亏欠了神。那么在这种情况呢，神呢又列了两个约，一个约呢是给普世的人的，这个叫诺亚之约，大家知道彩虹为记，这个约呢是上帝单方面的约，只是上帝单方面保证不需要人回应的。因为为什么呢，他这个约是不管给信的人也好，给不信的人也好，甚至给所有的那些动物、牲畜、牛羊，跟上帝所造的万物立约啊，你知道动物是不可能回应的。所以这个约呢是单方面的，不需要你做什么，上帝就单方面宣告，我会让四季照样运行，只要地还留存的日子，我就不用洪水再毁灭地了，所以呢我用彩虹，这是表明上帝的普遍的恩典。但是上帝的普遍恩典只是保存这个世界的，让人在这个世上享受上帝的普遍恩典而已。 但是人在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要得到永生，重新恢复和神的关系，那个约呢就是另外一个约了。这个约叫做恩典之约，这叫恩约。这个特殊恩典的约呢，是从谁开始立的呢？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开始的。所以呢，整个上帝的启示和人的关系是约的方式进行沟通打交道的。约有几个特点，是代表上帝，不是像我们定契约，是双方地位是平等的。这个叫做圣约，这个圣约呢是指地位掌握主权的一方是主动的降杯，是施恩典的方式和另外一方立约。这个立约的一方就是说，他把恩典要给另外一方，但是另外一方呢有义务来遵守这个约的内容，以便得到恩典。如果他破坏了这个约的话，他不但得不到恩典，就要为这破坏这个约付出代价，这就是要受到他的审判。那么这个约呢，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亚伯拉罕之约开始。其实呢，上帝呢，整个圣经的重点就说这个约。这个约呢，它的表现形式有些不一样。在耶稣来以前叫做旧约，旧约的里面呢，那摩西的律法就是约里面的重要部分了。这个约的部分呢，看起来呢，好像摩西之约呢，这个好像律法的成分是很强的，但是其中并不排除恩典。到了耶稣的这个新约里面呢，还是这个约，但是他执行的方法和表现的形式有些不一样，他还是保证这个亚伯拉罕之约被执行下去。这个就是由耶稣替我们去死，完成亚伯拉罕之约里面人不能完成的部分，这个就叫新约了。这个就是他们的之间的联系点。所以耶稣今天我们这一讲主要是从旧约跳到新约呢，新约是从耶稣开始的，从福音书开始，所以必须以认识耶稣是谁为主题的。
但是如果你说耶稣来是完成神跟亚伯拉罕那个约的
必要部分，
必要部分，那前面那一部分，如果过去的人他们没有办法守耶和华所颁布给他们的那些律法啊，或者说那些约，他们有一些没办法做得好的，那怎么办呢？他们已经离去了。
OK， 这问题很重要，应该是这样看，因为我们所信的人都是亚伯拉罕，我们认为他是我们的信心什么之父，所以所信的人呢都是亚伯拉罕的曾子孙。因为上帝恩约是和亚伯拉罕和他的世世代的子孙所立的约，所以在这里面所谓的子孙呢，在这个罗马书里保罗已经讲清楚了，不是属于肉体的，是属于应许的，这是非常重要。如果属于肉体的话，凡是从亚伯拉罕的后代都应该算他子孙了，应该都得这个福，但是这个福是留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什么子孙呢？是凭应许而生的。比如说在这里面举个例子，亚伯拉罕有一个以撒玛利，那是凭肉体生的，所以就不算他的子孙，这个是要给应许的，这个应许就是给以撒的。那么以撒是凭应许而生的，亚伯拉罕信这个应许。那么有人说啊，不对吧，其实不是什么应许啊，因为以撒是大太太，就是正房所生的，那个以撒玛利是偏房的小老婆，对不对啊？哦，中国也有这个观念嘛。但是你说到下面李贝卡，他再生两个孩子，一个叫以扫，一个一母同胎，两双胞胎嘛，一个叫什么雅各。上帝就是选了什么雅各而放弃了以扫，他们两个也是从血肉关系上面也是正母所生的双胞胎嘛。这说明呢，这里面亚伯拉罕的子孙呢有一个是跟上帝的拣选有关的，因为上帝就是拣选了他的恩惠就是给了这个雅各，所以呢在这里面凡上帝拣选的必定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也是被上帝所拣选的，为什么？是在应许上和亚伯拉罕是有同一个姓，所以凡有亚伯拉罕信心的人就是他的真子孙真以色列了，这就是新约里面给我们的重要真理。凭着这一点，福音呢才能打破一个民族的界限，律法也从一个民族的就变成普世的。原来以色列不过是上帝准备的要向普世展现他恩典和他的公义的一个管道而已，所以这耶稣就是一个转折点。关键就是因为上帝造亚伯拉罕的时候已经说了，万国的人必因你得福。虽然亚伯拉罕被造了是让他成为一个族一个国，但是却不是为那个国的，是万族的人万国人。最后呢，在十九章的时候，当亚伯拉罕把他儿子献上去以后呢，在这件事情上呢，是借这件事情跟耶稣连在一起了。因为什么呢？圣经上耶稣说了，亚伯拉罕远远看着我心里就喜乐了，平安。亚伯拉罕实际上他的信是信什么呢？亚伯拉罕因着信，神就因他的信就算他为义。这是在创世纪里就讲了，原来这里面引进了因信称义的观念，所以称义不是靠守律法，是信耶稣。而亚伯拉罕其实信的就是耶稣，因为亚伯拉罕信的就是耶稣的死和复活。 所以这个死是借着他把以撒献上去，因为知道当时以撒说，父啊，这个柴和火都有了，那燔祭的羔羊在哪里？亚伯兰说，耶和华自有预备。这个就是信心，预备了谁啊？就预备了耶稣，因为他想耶和华一定预备。如果你说以撒就死，我就把以撒，哪怕我亲生爱子也把他送上去，但是他送上去以后，他不会认为以撒就死的，他已经信了复活了。而耶稣最重要的是我们相信他为谁而死，为何而复活，这就是我们能得救的关键，在耶稣的死和活上面和他连接，这是我们知道我们向着罪死了，我们就必向着义活，这是我们能够得救的关键。而亚伯拉罕在这件上面做成了，他当把以撒拿出来的时候，他仿佛从死里得回了他，因为他相信上帝必能使他复活。为什么？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因为耶和华神告诉他，你的子孙事业必须从以撒而来的，可是以撒那时还没有成婚呢，所以以撒是必不可能死的，因为他的子嗣要从以撒而来，讲天上的心海边的沙那么多，讲清楚了是从以撒从应许而来，所以这一点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由此就是把亚伯拉罕的信跟耶稣的到来，耶稣的角色就是亚伯拉罕的安慰和他信心的根基，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就像天父把他的爱子独一的爱子耶稣送出去一样。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凡是跟亚伯拉罕有一样信心的人，被神拣选的在旧约当中先知，他们虽然没有见到历史上的耶稣，可是他们却见到了信心中的耶稣、心灵盼望中的耶稣和真理上的耶稣，所以他们的信跟耶稣连在一起。
但是这个只是一个预表，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他不知道献的那个耶和华预备的那个祭物就是耶稣啊。
他虽然不知道耶稣，但是他只要远远地望着他，但是心灵的盼望上，这位一位神的应许，相信神的应许是不会断的，也相信他的复活。所以呢，那里面呢，神就给他预备了一个羔羊，那个羔羊代替了以撒，以撒被羔羊救活了，因为有羔羊就不必献以撒了。其实我们都是因为有耶稣献上去了，我们不必再为罪去死了，因为他为我们的罪已经死了，我们不会死在罪里了。所以以撒是活过来，是因为有羔羊去替代他，这叫做什么？引进了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叫代赎，他代我去死，我就不会去死，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有的朋友呢，比如说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啊，那他们听到耶稣这个名字，其实很多人都听到过，但是呢，当你跟他说，哎，你要不要信耶稣啊？他就会马上有一个反应，尤其是我们中国同胞常常是这样说，哎，信什么洋教啊？我们中国有很多的信仰啊，我们为什么非要去信这个耶稣呢？这个耶稣是个外国人，和我有什么关系？他怎么可以救我呢？他跟我根本没有联系嘛，我的血统和他都没有联系。如果面对这样的问题的话，您怎么来跟这些朋友解答呢？
这个中国人的反应是有两重性，一个是人的普遍的罪性，人的普遍的罪性呢，总是要找一个借口，人不希望信一位圣洁的、公义的、大能的神，所以呢，有借口哪个方面就用哪一个啊，这就变成一个借口。而这个借口来源呢，有两重性里面的罪行，一个是民族主义，每个民族呢都会认为自己的民族最了不起、自大。这个民族自大主义呢，就在历史上造成了多少次惨祸。就像当年那个希特勒，他认为德意志民族最优秀，所以他要统治全世界，所以就变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人认为他是大和民族啊，是特别的，他建立东亚共荣圈，他来统治。其实中国也是的，当中国强大的时候，中国是天朝大国，周围都是什么南夷，这个是人的普遍罪行。还有一个呢，就是意识形态化近代教育的结果，从鸦片战争、外国的侵略欺负，所以我们怎么样怎么样，用这个民族主义呢，很方便的呢，就可以呢把西方的那些自由民主的普世的人权价值呢，给方便的挡在外面。听起来好像用西方那一套，这一块呢是最容易欺骗人，也让人的这种民族自尊性啊，这种东西得到一个发挥。其实啊，一家世界上有某种的理论当中啊，最托付民族的应该是宗教，因为宗教不像政治，也不像文化，文化很讲究一个民族性，政治也有这个国家的特点，但是宗教呢，它实际上是赤裸裸探讨人和这个神的关系。只要是人，我和这个世界，我和死，宗教对付死的问题，对付死后的问题，有没有主宰问题，有没有超自然的问题，这些问题呢，只要是人都会共同面对的。所以宗教本来就是普世性的问题，科学一样的，科学有没有国界啊？有没有什么美国物理学、英国什么化学？化学就是化学，物理学就是为什么呢？世界的规律是一样的，大家是同一个世界， 如果是真理的话，一定是普世的；如果是真理的话，一定是永恒的。所谓科学上面的研究，它因为研究着物质世界，发现普遍规律都有价值的话，更何况那些道德律，像人的是非之心，全世界都一样的。大家都知道，谋杀人是不好的，强奸人是不好的，抢劫人是不好的。只要是人，没有人欢迎这些的，欺骗人是不好的。共同点是人的是非观点，所以宗教是道德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讲，用民族也最最无知的，像佛教好了。中国佛教，我们说啊，我们要信佛教，那佛教从哪里来呢？佛教其实是印度来的。你信的那个释迦牟尼是印度人，怎么样？你也不讲他是洋教了，为什么？时间长了，有人说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这个西方人的宗教呢？那你相信什么？我相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跟马克思谁啊？马克思标准的德国人、犹太人，也是西方。中国人都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呢。宗教的问题是普世，是人面对的共同问题，是建立在我是一个人，而不是我是一个中国人，还是我是一个什么国家的人。因为你的问题跟国家没关系，你的问题是表示人性的问题，所以这是普世性。明白这一点。我刚刚讲的例子就是说，我们还有个误解，就是以为基督教是西方的宗教。有人说佛教我们可以接受，因为它是东方的。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解，这误解在于什么呢？一讲到西方的，我们容易去抵制它，就是以为过去西方欺负过我们。所以呢，我们就认为当年基督教的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那个义和团运动都发生了很多教案，就是要杀这些宣教士嘛，还也杀那些信了主的，不是很残暴的事情。这个里面看到呢，就是好像我们就感觉基督教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传教士坐着炮舰过来的，这样的说法呢容易引起人的反感。其实历史上却不是，基督教早就来到中国了，唐朝的时候就来了，以景教的方式；元朝的时候以耶律可温教的方式；明朝的时候呢以天主教的啊，利玛窦来到中国来传教；然后最后到清朝的时候，马礼逊来的时候是1807年，那是离鸦片战争还没打呢。那个时候真的来讲，这些宣教士是冒着杀头的危险来向中国人传福音的，跟战争一点关系没有。而那个时候清朝以为是世界上第一强国，根本不把这些周围的人看在眼里，是上帝多方的把宣教士把福音用和平的方法传给来，但是中国人就是不接受。当年那个利玛窦他们传天主教传到宫廷里面，但是康熙一听说原来信了教的中国人在教方面是听罗马教宗的意见而不是听他的意见，就勃然大怒，就把这些天主教传教士全部赶走。他的观念就是，这是我的主权，我国的子民第一要听皇帝的，跟我皇帝命令没有冲的话，康熙是很开明的对那个天主教，所以我可以接受你。但是如果你的命令一下子跟我们的皇帝的命令有冲突的话，我皇帝还是最大，不是你上帝最大。这个里面呢就表明他根本还不认识这个宣扬的信息是从哪里来的，还是从人的角度看问题。这个角度上面来讲呢，恰好耶稣他不是出自传统上的文化上的西方，也不是从地理上的西方，耶稣他是来自于现在我们所说的巴勒斯坦这块地区。巴勒斯坦这块地区在地理上说亚洲，在文化说是东方。如果说信邪它从传的方向是，当年是福音是从东方传到西方，西方人并没有因为你是东方的宗教而抵制，他们附在耶稣福音的大门下面，然后西方的民族就先得到了基督的福音，然后绕了一个大圈经过西方传过来。只能说他是经过西方传过来，上帝的福音是经过西方传过来，而不要说是西方的宗教。如果宗教只是人的宗教的话，其实哪一方的宗教我们都不要信，因为人根本没有资格探讨宗教问题，因为宗教问题是超自然的，宗教问题是超越死生的，宗教问题是关于问上帝神有没有神的问题，这些问题根本不是人有限的理智和经验能够把握的。除非真宗教必须是从上帝来的信息，既是上帝来行，他就是人类的主宰，就是世界的造物主。在这个角度上面讲，根本就是不分民族不分地域的。而这个宗教真的真理是要给普世的，耶稣他来到世上，他是作为光，他是要给黑暗的悖逆的世界里面带来拯救和希望的这么一位，他是上帝的儿子。这就是最重要的，万国的信耶稣的那些有福的子民，上帝的子民所预备的。
很多朋友他们说呢，其实呢您说我不信吗？我也信啊，我信神。 但是呢，你让我去信耶稣，这个对我很遥远啊。为什么我要信耶稣？耶稣是一个人嘛，我拜的是神嘛，我为什么要拜他呢？刚才您谈到了说耶稣他和世界普世人的关系了，等于那么我们就想请您呢，真的就这一个观点啊，再继续深入的跟我们探讨，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耶稣他到底是谁，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跟我们每一个人到底有什么样最深切的关系。